责网络安全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他说美国相信有一场被称为是严台风的中国网络间谍活动，攻击了非常高层的美国政治人物的电话并进行录音。纽伯格说，虽然大量的美国通话记录和原数据可能早就已经被窃取，但这一次的行动是更加具有高度的针对性，而锁定拦截的是非常高层的政治人物的通话内容。而根据《纽约时报》早前的报道，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侵入了美国的电信公司，攻击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家庭成员以及拜登政府的现任官员。中方称这些指控是虚假信息，强调北京是坚决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那么美中之间这个窃听和反窃听现在是各说各话，究竟真相如何？经常被卷入窃听疑云的美中两国大使馆扮演什么角色？特朗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戴维·David Perdue 他的背景和对中立场如何？他未来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十大谈今天上半场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碧洲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好。
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欢迎您。
对，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参加节目。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在纽约的魏碧洲主编哦，您怎么看这个现在负责网络安全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他指控中国的黑客组织叫严台风哦，渗透美国的电信商，锁定的是非常高层的美国政治人物窃听哦，包括了 Verizon、 AT&T 还有 T-Mobile 在内，有至少八家的美国电信业者受到了攻击，您怎么评估这样的严重性？
对，我想我第一个感觉上，当然这是不是新的事情，只不过是在可能在这个范围上还有人数上或者是层级上提高了，因为在这之前在川普任内，在这个前一任任内之后都发生过美国自己本身主要的包括海军的这些名单啊，还有甚至到一些这些酒店啊，酒店里头可以拿到这个美国各种不同公务人员出差住的时候所存的这些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方面，这个窃取资料的方面，从各种不同的管道、不同的层面，现在已经到了直接就进入美国自己的电信系统，而且直接到有名字的人啊，有名字的人这方面去，所以这个手段跟方式还有这个集中度是越来越先进，这么说吧。当然这是一个双方都在进行的事情啊，我们平常称有这个所谓白骑士黑骑士，就是讲在这个网络啊间谍斗争方面有不同的这个角色。那现在看起来美国这次要把这个讯息放出来，不光是美国了，其他的国家都有同样类似的情况啊，特别是欧洲系统跟美国在一起的美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行动在内。所以这次特别放出来，我想是有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要真正的要想办法立法啊，这个立法从这个立法的角度来，这个因为美国是这个以法治国嘛，有这个法可以加强，可以严惩啊，抓到这些或者是找出这些相关的这些所谓间谍。那我们了解，现在大概是我们就这样讲话了，现在的这个今天啊，是这个时候，那今天下午的时候，美国这边下午的时候，那么这个众院本身就可能要谈这个事情，那么参院也可能要谈这个事情。那么相关的官员都会到国会去简报这个事情，所以都话，因为今年这个马上就结束了，所以很可能在明年会期开始的时候，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来直接对这个问题来用从法治方面先开始来着手。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否则这个速度跟就是美国这方面的啊，这个立法的速度不会这么快。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魏碧洲先生也特别提到今天哦最新的一个立法的可能的这个程序。那么王志胜博士刚刚提到这个，其实这一次的事件虽然说不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但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沃纳说，其实这一次的严台风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事件了。那么刚才也提到，其实纽约时报在十月底的时候就有一篇报道披露这个严台风它锁定的是当选总统特朗普还有这个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儿子 子和他的女婿库什纳的手机，甚至也包括特朗普当时的竞选搭档，也就是未来的副总统 J.D. Vance 所使用的这个手机啊，有八个这个电信公司遭到一个入侵。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情况的严重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台风系列啊，不只是盐台风啊，中国的黑客攻击系统，还有这个亚马台风、福特台风之前都曾经被披露，不只是渗透美国各个领域，而且是窃听高层政府官员之外呢，也有能力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你想听听看王志胜博士您的分析是什么？
好，几个部分啊。这次盐台风就如同刚刚魏先生所提到的，是由这个现在的国家白宫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安妮纽伯格，他在这一场国际的安全会议当中，应该我记得在中东吧，一场国际安全会议当中所公开的刻意的披露出来这样子的信息，而且所以基本上由美国官方在这个时间点，把这样子的一个盐台风的这样子的信息啊，把它披露出来，就是确实可以证明到说，这样子的一个黑客的攻击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甚至这个必须刻不容缓的去处理的一个状况。那这次盐台风到底有多严重哦？其实，它不只是这个深度的问题，就是不只是针对的对象的问题哦，它还有面向的问题，是广度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谈深度的问题哦，确实如同《华尔街日报》在十月底所披露的，它其实十月底那时候美选还没结束嘛，所以其实它锁定了包括拜登、包括了川普的相关团队所使用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电信系统的手机的这种入侵跟攻击。那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的讯息在那段时间被揭露，而且这个揭露之后是不是持续性的会延续到后续所使用的系统，即便川普有强调他只使用这个美国政府所认证确定安全的手机，可是你要知道川普如此万事如此，可是周边的人呢，那从周边的人是可以一块一块情报，就是这样的做法哦，那个一块一块的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像。就如刚刚魏先生所提到的，我如果我的幕僚住在什么酒店哦，那平常的交通动线是什么，坐了 Uber 到哪里去，这些东西其实一块一块一块的拼凑，最后是可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像的哦。它并不是说我就是听一句话就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情报讯息，而是在这种完整的图像的到这种捞取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更接近到这个最机密的核心，譬如说川普的行程，或川普的他的密友，或川普的这个譬如说他的金钱往来等等各式各样的情况哦。所以这次的这个所谓的盐台风哦，我觉得大概如果说从十月开始，事实上一定是更往前。盐台风这个骇客的番号，大概在2019年就出现了，所以它其实是有一段蛮长的潜伏时间。而这个潜伏时间看起来，它锁定的是以美国的高层政治人物为主，而且是一个广泛性、全面性的去收集，然后慢慢慢慢的收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说，就深度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讯，因为当美国政府交接的时候，你这个空窗期过程当中是有多少东西，你可能新上任的官员、新上任的幕僚哦，你有多少东西是过去没有被检视过嘛？你现在开始要做检视，可是可能已经被植入后门，或是已经早就已经被埋伏在里面的相关的黑客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式在里面，我们不得而知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它，我觉得它的严重性是在于，它等于利用美国政府在过渡的期间，哦，它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同时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嫁接，进一步很快速的去骇入、去掌握美国新的政府，当然不是川普本人，但是他周边这么多的幕僚、这么多的新政官员，哦，可能无孔不入的，都有可能被这个锁定跟监听，这个是我刚刚讲在这个深度的部分哦。那广度的部分，刚刚其实魏先生有提到，那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开有持续下，其实不是只有美国，周边的国家，法国、巴西、其他的国家也都对，澳大澳洲也都受到这些盐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其实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事实上，它一个广度的延伸也可能会造成这个美国周边的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国家的过程过去啊这段时间相关的合作的讯息啦，或者相关的资讯啊被 这个变成是摊在阳光下无所遁形的被这个中国所控制的这些所谓各式各样的台风的黑客组织所去监控所去了解掌握，那这个结果当然就是作为他未来反情报或者是未来作为他这个以情报为基础作为反制的重要的这些资讯跟工具。
好的，魏必忠先生，刚才王志胜博士分析这一次沿台风事件的这个广度跟深度，当然，这个除了刚刚您提到美国国会已经关注之外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也在调查目前这沿台风的广度跟这个范围究竟是如何。不过，其中有一点我想请教您的是，这一次大家发现说这个沿台风它其实透过入侵美国的法院系统，窃取的是美国法院授权监听的个人短信和通话数据。其实讲白了，也就是说，中国在监听美国政府的监听信种，是一种反监听哦。不晓得您认为究竟我们想要请教的是，这些东西究竟对中方的价值何在？中方为什么要去窃听美国的窃听系统呢？还有他锁定的目标，包括了这个后任的总统特朗普，还有他的团队跟他家庭成员，究竟目的是什么呢？魏必忠先生，
当然这个我不认识百分之百专家，不过现在照这种情况，还是我们了解在美国。如果要监听特定的组织跟特定的个人，必须取得拿到法院的传票，那么这一定有相当的这个犯罪事实存在，然后法官才会批准这么做。那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程序。那么就技术上来讲的话，每一个这个通讯系统都有所谓的后门，那么也是因为有这个后门的存在哦，让这个法官在技术上可以容许这些侦调单位去进行这样子的侦听。那么既然有这种侦听的行为，显然有一定的犯罪事实。那么这个犯罪事实如果被外界所知道，这个还在调查没有公开的原则下，特定人士如果说是企业界的这种高层啊，或者是政界的高层，那么如果有这些把柄被美国自己的这个情报单位拿到的话，那这当然对这个特定的组织或个人是有一定的威胁或者一定的恐吓等等这些事情的存在。当然从政府的治安角度来讲，没有所谓恐吓这些事情，只有一个收证的问题。那么这些资料跟这些方式如果让别的国家知道，或别的不同的这种敌对势力知道的话，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情报。那么拿了这个事情的话，可以勒索或未来或者是这种威胁这些特定的对象。所以他如果这个当然是一件比较这个聪明的做法，也就是说，既然已经有这个侦听的系统存在，而且侦听的方式跟侦听的对象存在，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进去的话，可以透过美国自己本身上所这个侦听掌握的这个对象跟范围跟组织等等，那么等于说有个引路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发现这个事情当然是一件比较这个谨慎哦，比较谨慎，比较甚至说比较严重。到底他们真正的目的在什么？我刚刚提到有关于这个川普的这个家人或者新进的这些东西，刚刚王先生也听到，我想就是因为来交接的情况，很多这个所谓 action 啊，所以很多现在新进来的一些这些人士，并不是那么的为外界所知道，所以这里头必须要重新整理这个收集这些新的这些进来的这些人的这个必要。其实我觉得比较关心的可能是声纹的因为未来的情况是越来越复杂。那么也许这个声纹的东西是他们所欠缺所这个不够的可能在这方面要继续补强。所以在通讯里头，你刚刚因为刚刚有提到他们所收集的东西包括有声音这个即时可以监听，
有音频的档案，
有一路音频的档案，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未来要防止。我想这个现在既然提出这个说法，提出这个看法，表示已经有应对的做法在存在了。
好的，非常感谢魏必忠先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有关于中方的反应王志胜博士，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其实呢，把刚才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些指控都说成是虚假讯息，强调北京一向是坚决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盗。现在感觉上这是不是一场窃听疑云呢？因为美中双方的政府是各说各话，您认为您怎么看这个中方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呢？王志胜博士。
好，我先补充一点，刚刚魏先生所提到的部分没有错。刚刚提到魏先生提到那个新进幕僚的部分，我觉得某些部分这个时候美方提出这件事情也有一个示警效果，就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这些新进幕僚很多不见得过去曾经在白宫或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所以他可能对于这种网络资讯安全、手机的使用等等， 他的警觉性可能没有像已经在这个体制内的人这么警觉，
是
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 maybe 这个Annie 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警讯啊，不单单是这时候是立法的时机，不单单是指责北京啊，同时某个程度也是在暗示性的提醒啊，这些和即将可能要随着川普重返白宫入阁的这些
新的官员，
最我真的觉得最重要是幕僚们哦，因为所有的老板所有的行程都掌握在秘书跟司机手上嘛，对，所以这些人
更多，
对，所以说这些人有没有警觉性？那掌握这些人是不是等于掌握了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完整的拼图哦？所以我觉得刚刚从魏先生这边启发，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样子的风险存在。那回来讲中国的反应其实很好理解了，他一定是这个一推二五六，什么事情都不关他的事情哦。那就像当讲这个被网络攻击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常常就会讲中国才是受到全世界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哦。那当讲到人权的时候，他就会讲到中国的人权是非常非常好的哦，等等等等之类的。中国一向有他自己一套的这个标准来看待世界跟看待自己哦，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被理解的哦，就是说这所谓的虚假信息等等，他当然不会承认哦。那但是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当然美国当然也有在从事相关的这种网络的情报的工作，但是你必须承认，这十年以来，在网络虚拟世界，特别是这个支持骇客的攻击哦，支持骇客的这种入侵哦等等最严重的或最直接的国家。哦，其实就是中国哦，所以其实我相信官方公开一定会做这样子的反击跟指责哦。那但是实质上，我相信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除了中国，当然还有包括俄罗斯哦，这两个国家其实都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主要的这个所谓的骇客的来源，而且这个骇客还不是民间自发性的骇客，而是由在政府。甚至更直接的讲哦，是由相关的安全或军事部门所支持的这些骇客来进行相对应的这些攻击或者是渗透。我想这大家都是非常应该都是非常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是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也继续请教魏碧洲先生。谈到这个中方的反应，其实刚才你也特别提到说，其实这个早在2018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就曾经披露说，中国在持续监听特朗普的个人苹果 iPhone 手机上的这个通话。那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这么回应，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可以使用华为手机啊，不要用 iPhone。 那么刚才大家也都提到说，特朗普其实有警觉，他用的是这个美国政府验证过测试过安全的系统，但是现在我们两位来宾也都提到说，现在会不会是一个空窗期，因为是一个新旧政府在交接，特朗普提名了好多大量新的这个阁员，还有他们跟着他们进来的这些幕僚是新进人员，可能对于这个政府测试过检用过的安全系统不是那么熟悉，或是多保密的程序不是那么的那么的核实。那么目前会不会成为一个中方可以窃听特朗普或周围这些阁员甚至幕僚人员的一个所谓资讯安全的空窗期，而更加的危险呢？也想请魏碧洲先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评估。魏先生，
是的，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所以这样子的保密装置跟大家互相做这种网路上的防范是双向的啊。就是如果说是总统本身或者是相关的幕僚本身已经做完这个网路的还有手机各种保全的话，那么他通信的对方并没有的话，当然也是一项这个。漏洞也是个后门让别人进来。所以这样讲的话，不管是个人之间、团体之间，那么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这种通讯系统也会一样。我想这个但不是一个很这个突然的事情啊，因为早期从这个 BlackBerry 黑莓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 BlackBerry 出来，那是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奥巴马政府跟奥巴马总统本身他很喜欢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方面有可能被对方所窃听，跟这个植入各种不同的这种恶意软体都有。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这件东西是一个秘密做而不能进行的一件，讲白了，这是一个攻击行为，也就是双方攻击的行为。美国自己政府本身也在做这个事情，从这个 Snowden 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存在，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攻击行为，你看这件事情当中没有把它认动或者公开用这种攻击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攻击的角度来讲，那么表示这个事情是第一个大家都在进行的，同时可以进行各自攻防的， 所以这个事情会持续下去，那只是看谁的这个技术比较好，技术比较强，但是我想这个漏洞技术上一直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美国自己本身如何顾全跟发展自己本身的这种通讯科技，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相关的立法出来的话，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加强。
好的，感谢魏碧忠先生。那么魏碧忠先生提到了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当然这个美中之间的窃听和反窃听，稍后我们也要请教王志胜博士。不过我很快念几位这不同网友之间的不同看法。这位叫 CJIIN 物的网友他说，中国窃听不是国际社会的尝试吗？哪个国家中共不会去窃听啊？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尤其是台湾。还有一位网友叫姚 YAO， 他说特朗普不愿意使用苹果手机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位网友叫做温村老师，他说这是不是气球门闹剧又来了呢？这一次是窃听门，不是就想找个茬聊天吗？看来我们的网友有不同的看法啊。不过刚才这个魏碧忠先生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其实是每一个国家都在做的事情哦。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提到 Snowden， 过去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维基解密 WikiLeaks 也曾经公开过超过25万份的美国驻外使馆发出的这个电文内容，披露的就是美国怎么样让使馆其实也成为这个全球情报网络的一部分。那么当中就提到说各个使领馆都是该国获取情报的一个场所，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我们也记得美苏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曾经为使馆的窃听和反窃听的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王志胜博士，您认为现在美中之间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窃听和反窃听的斗争呢？
是，刚刚主持人当您提到的那个冷战时期啊，这个故事其实也蛮有趣。其实确实就如同刚刚这个魏先生所提到的，这个窃听的这种博弈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哦，而且这个不分国家，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刚刚讲说敌后或者是地下的情报工作，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没有人会承认。好，那在这个冷战时期的时候，就有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美苏两国都在做窃听的工作哦，这大概都大家都心知肚明哦，可是大家也都想要想方设法让对方能够稍微这个节制一点。所以在大概在1970年代吧，那时候那个美国国务卿 Kissinger， 但那时候就有一次，当时驻苏联的这个对不起，驻美国的苏联大使哦，他就有一次碰面的时候，就跟他这个半开不能讲半开玩笑，就暗示性的讲说啊，这个美国驻在苏联的大使啊，哦，近期哦发现可能有类似癌症的现象哦，那医生说是因为这个美国在苏联的大使馆，在莫斯科大使馆周边的电磁波太多太强啊，说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好像对苏联也不好哦，是不是应该请苏联减少一下这些电磁波？等等之类的哦情况哦，这其实就在暗示什么？就在暗示说苏联在莫斯科，在美国大使馆周边布满了各式各样窃听的工具，所以电磁波才会这么强嘛。结果这个当时这个苏联驻美国大使他也不甘示弱，他直接跟基辛格讲说，我在美国的生活也是啊，我的喉咙、我的肺部都不太好哈，医生也是说，这个我们受到在美国这个受到电磁波的感染也有一些问题啊，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其实啊要不要检查一下华府周边哦这个苏联大使馆的电磁波状况？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两边其实也都是各怀鬼胎哦，或者是在进行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你说这种情报的收集或窃听的工作哦，这个大概是无可避免的哦。那所以换过来讲，你说现在就如同刚才我所讲，美国有没有？美国当然哦，还是有在全世界进行相关的情资的收集工作哦。那他当然有不管是合法的，不管是可能是透过这种一样黑客的方式的等等，可能都有哦。Snowden 就是一个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哦。那但是我刚刚一直在讲说，中国是后来居上。什么意思？就是中国或许在十年前你不会觉得他的窃听的这个能力这么强，或者是侵入网络黑客组织的能力这么强。可是even 哦，到2016年，大家还如果记得川普第一次选举跟那个希拉里选举的时候，大家到时候都还认为说这个通俄门的故事啦等等，如果还记忆犹新的话，都认为说哎，其实俄罗斯可能是最强的或最大的这种渗透到美国各式各样内部的这种所谓的网络攻击或者是网络骇客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可是我刚才强调是中国这几年，你要讲它这个急起直追也好，你要讲它后来居上也好，但是 确实我们必须要强调是中国这几年的对于这个威胁要一定是更加的变本加厉，但是这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中国是一个决策高度不确定性的威权国家，当他有这么强大的这些所谓的情报骇客 的能力的时候，你会让这个不确定的威权决策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带来更不稳定的影响。这个民主国家它或许有很多很多的情资，但是它要做最后的这种决策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多层的这个稳定的决策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哦。所以当你把这些这种工具放到俄罗斯，放到中国这些威胁性更高的威权国家的时候，它所带来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一定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究竟中共的这个窃听黑客能力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前苏联老大哥，这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魏碧洲先生，刚才这个王志胜博士提到这个当年这个美苏之间窃听反窃听这种声波啊电磁波，这个新闻其实近来也常常出现在媒体上，像美国驻华大使就被中方指控有窃听装置。那么我们记得这个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呢，他也曾经以这个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是一个情报中心为由而要求将其关闭，等于双方都是互相的指责对方。您又是怎么看美中双方大使馆的这种窃听战和情报战呢？魏碧洲先生。
我想这个就大使馆各自大使馆包括领事馆来讲，当然都是一个表面上就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国民啊，自己的侨民在这个国家所进行一切这个合法的事情，当然背后有没有所谓不合法的事情，这个不合法当然是针对这个在地国家来讲是有的，那这个进行的程度高低随着每一个领馆所在还有这个使领馆所在的这个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差别，这个是一定都出现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说每一个这个使领馆所在的地方，这个建筑本身都是件非常重要的建筑的过程都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特别不一样或者特别不同，只不过是现在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话放出来啊。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美国今天放话，刚刚这个王先生也提到过，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说美国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我都知道，我现在公开告诉你我都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很讲出来的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川普也好或者对于这些官员的这种窃听对话，所以这个是一件这个有警示的这个作用，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做什么你知道，但是你可能不能讲。那包括刚刚外交部的说法当然是他完全不知道，因为这种工作的进行都是由这种特别的国家安全单位在进行的，别的部门并不见得知道，知道了也不可能去问，也无从去问的这个事情。那现在如果说各领馆都有这样的事实，这都一点都不这个惊奇。但是同样的啊，我们记得在当年这个休斯顿领馆发生这个关闭的时候，我们也完全都知道，在内内外外都有不同的美国情报单位在了解啊，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通讯都有所美国这边都有收集，所以这不会是这个特别的事情。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个国家在自己这个住在国的这个领馆所进行的这些都会自己的小心跟收敛。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那我们今天上半场除了谈到这个美中两国大使馆的情报功能还有这目前这个美中的紧张关系互相有窃听跟反窃听之外，我们要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因为特朗普他现在已经提名了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叫戴维 David Perdue。 我们想请两位来宾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新任的驻华大使他的背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74岁的前参议员，那么有从商经验。特朗普在提名他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曾经在香港生活，还有王志胜博士他好像也曾经访问过台湾会见前总统蔡英文，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新的驻华大使为什么能受到特朗普青睐出任这个职务，他的对中立场如何呢？
是先回答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特朗普要提名他当这个驻华大使最直接的原因，当时2020年川普在跟拜登在那次选举当中的争议当中，这个 Perdue 是 Georgia 的这个参议员他当时是支持这个川普也而且是非常坚定的支持川普，认为说当时应该重新验票等等等等之类的，甚至川普主张比较激进的行为 Perdue 也是坚持的站在他那一边，甚至因为这样当时还被乔治亚州来做起诉，当然最后是无罪的状况。你看这么坚定的一个这个政治同盟者，川普怎么可以不提拔他呢？这是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了。 那当然会当驻中大使一个也很直接，就是刚刚讲他毕竟在香港生活过哦，那他这个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他当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担任2014年担任参议员，开始担任参议员之前，他主要是经商的工作哦，那当然所以他当时经商的业务从之以香港为基础，在做为美国总公司做这个对中的相关的贸易的议题，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他可能对于跟中国之间的商业经营或者是贸易互动是有所了解的哦。换言之，我觉得Trump 他很清楚的看到说，未来这位美国驻中大使他的角色更多会是在经贸，更多在贸易那个部分的环节跟中国之间做最直接的沟通跟连结，而不是在安全军事这些层面。这些层面可能还是会回归到这个美国的，譬如说外交系统、军安全系统这个部分来做热线的沟通，而不会比较不会是美国驻华大使。如果以这个 Purdue 的角色来看的话，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我觉得 Purdue 他整个的脉络大概会是这样子。但是你也必须承认 ，Purdue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哦，他其实相对而言也是有台的人士哦。他有台的地方在于说，他在刚刚也提到了，董也提到说，在201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特别来到台湾，他其实本来的亚洲行程是没有台湾的哦，但是他那时候因为他对台湾的支持，他特别更改了行程来到台湾，然后跟当时的蔡英文总统会晤。那刚刚我也提到他是当这个 Georgia 的参议员哦，那在2020年 COVID-19 的时候，台湾也捐赠了相当数量的口罩给 Georgia 给乔治亚州。那时候他在参议员任内，他也速度的哦表达对台湾的感谢，所以某种程度他有台的这种亲善是有一定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的哦，所以这一整个看脉络看下来，我觉得川普大这次提名 Purdue 担任这个所谓的驻中大使，那就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坚定的政治同盟者，所以大概可以是至少在这个部分可以代表川普。哦，这个部分大概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他在中国过去的贸易跟这种商业的经验，以香港为基础，所以某些程度他可能对中国文化、中国式的这种贸易谈判，他可能有某些程度的了解，可以跟中国做更这种直接或者是比较这个比较直接的沟通。哦，那第三个哦，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他。过去在这种有台的立场上面，也不会让，也不用担心他说，因为他是驻中大使而偏离了美国现在的整个的台海政策，或者是整个的所谓抗中挺台的这样子的政策。
好的，感谢王成成博士。魏必忠先生，您认为北京会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位新任驻华大使哦？这个月初的时候，这个中共外长王毅说，未来的美中关系走向就取决于现在华盛顿怎么选择。那么现在好像北京方面是对这个新任的驻华大使好像有来个下马威哦，说他如果能够上任，然后能够见到王毅，就算他走运了。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你怎么评估？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美中关系现在的挑战 ，Purdue 上任之后，他面临的挑战是不是也是会非常艰巨？魏必忠先生，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补充几点好了。这个提到这个普渡的这个过程啊，如果大家记得刚刚王先生提到，在他投身到政界之前，他是好几家重要的这个美国这个怎么讲织品业啊或鞋类这些公司的，
对，
有一个重要，他是做了一个店，做 CEO 的这个店，居然是叫做 General Store， 这家店如果讲白了就是九毛九店啊，这个东西。一个东西，而且这些绝大部分雨伞啦、螺丝起子啦、小螺丝啦、电灯泡啦，这种全部来自哪里？来自中国。那时候刚刚好没有多久，就中国变成这个世界工厂前后，所以他在担任这个东西。所以知道的就是他其中还有一个是，他是大力那个时候就是几乎主张是要降低生产成本啊，是把美国这些这种轻工业的这种制造完全移到海外去。所以他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执行者，他知道。工作移出去，移到海外去，移到中国。现在川普要他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要移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找他做的一个关系，因为他是完全了解这种低端啊，低端这种产业跟美国自己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这些东西的供应链的这个情况。这个供应链讲白了就是在中国沿海的供应链，他了解每个螺丝怎么做的这个进，对他来讲，还有 他那时候作为这个球鞋，你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的这些进口的东西，所以他很了解这里头的这个关节的东西，丝丝扣他都非常了解，所以今天找他有这样子的对于供应链了解的目的，为什么将来要打的是关税战？关税战找来的就是说什么东西我要克，什么东西我不要克，这里头所有的这些进口的东西都会细细的了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他的知识，他的这个本身所掌握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市场跟中国制造业整个一条链的情况下，他有他的经验，也许过了这么多年，不过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将来在被开始的时候啊，我想这个关税很重要的，关税只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手段。手段在这个初期用什么东西课什么税，对什么项目课什么税，对中国自己本身会造成什么的影响，所以我想有他在，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回到刚刚讲的，为什么找他？因为像他这种经验的人也有不少，主要他的忠诚度够啊，他这个他另外一个堂哥吧，堂哥也被川普拉进去，原来是乔治亚的州长，也被川普拉进去做农业部长，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这一家哈，这个在乔治亚州，这个川普一定会拉住这个事，所以忠诚度是没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本身他的军事背景啊，军事背景他虽然是从对吧哈，他做过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也做很重要的，他做过这个 subcommittee， 包括这个美国自己海军武装力量的 subcommittee， 所以他也去过南海，他也了解这个地方的东西，所以这方面来讲，他不是陌生人，所用的词汇，所要讲的这个话对接啊，跟他现在新政府来对接来讲，应该都是比较容易沟通的。那他的就是在于将来啊，这个关税第一站出来的时候，他会用什么角度？我个人就觉得像他这个位置啊，大概就做个两年啊，两年就可以换人了。因为川普要做的事情，在第一年跟第二年，就关税来讲啊，就他一定会达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协助川普，大家都了解。现在美国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子，那团队都各就各位的，每个人都知道老板要什么，老板要做什么，自己不要有比自己多的意见啊，就在尽快这两年之内执行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所答应老百姓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针对这个特朗普这位新任驻华大使啊 ，David Perdue 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背景的介绍。那么最后，王志胜博士，我们今天谈了这个美中之间这个窃听疑云和间谍案接连不断，其实也是反映出某种程度上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很快跟我们上半场谈一谈，你怎么看特朗普第二任美中关系的挑战呢？非常紧要的。
大概很快了，就是说，基本上第一个就是刚刚又先生提到，第一个挑战一定直接的就是经济贸易的问题，这个部分会是最直接的冲突。但是我比较大胆的判断，中国在这个部分他会选择以拖代变，然后设法能够缓和这样的情况，或设法满足川普在这方面的压力，那顶住这一两年之后，那接下来美中才是进入到中长期的这个不可逆的军事跟安全的对抗。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又会回到过去这川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到现在的一个状况，所以美中关系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就是短多长空吧，短多的原因是刚刚我说中国会赢，中国会部分隐忍，但是长空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两边的对抗的态势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志胜博士还有魏碧洲先生两位上半场的深入分析，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